说理财简单又好玩，给他小白都能轻松如同快乐成长，只要坚持一定能战胜通胀，实现财务自由不是梦想，幸福就在前方。
力哥说 P2P 今天大结局。今天啊，我们接着来说说判断 P2P 平台本身靠不靠谱的实用技巧。第二个技巧是，你要搞清楚平台的创办者是谁，是海归金融高富帅还是草根二流子。创办者的专业素养和见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搞 P2P 到底是想做一个伟大的事业，还是想趁机赚一票走人。还有，平台是什么时候创建的，创办时间越长，说明这家公司相对越稳健，跑路的概率相对就越低。大部分跑路平台的跑路时间都是在创办后的一年内。所以安全起见，力哥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创办时间少于两年的 P2P 平台。还有，平台的员工数量也是越多越好。因为一个优秀的 P2P 平台，它的运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，如果连100个员工都不到，直接 out。 另外还有，平台覆盖的城市同样越多越好，最好是全国性的平台，如果它的业务只是集中在某一个省或者某一个地区的话，那你就要当心了。而公司的总部最好也是设立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，把总部设在二三线城市的你也要当心了。还有啊，资产管理规模同样越大越好，没有上亿资产管理规模你看也别看，因为你看现在像什么宜信啊，资产管理规模都500个亿了，还有陆金所也有300亿的规模，你如果规模连1亿都没有，你还怎么让人相信你呢？还有啊，注册资金同样越高越好，500万是起板价，最好是5000万以上，像陆金所注册资金都已经高达8.37亿人民币了。这里你要注意一点啊，新实施的公司法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由原来的实缴制改成了认缴制，所以啊，很多 P2P 平台所宣称的注册资金只是认缴金额，不是实缴金额，其实这钱没有真正到位。有人可能说了，你这不是忽悠人吗？其实啊，注册资金体现了一家公司的担保能力啊，或者叫还债能力。假如一个公司有一笔1000万的债务，它还不出，注册资金只有500万元，那它只要还500万，然后就可以申请破产了。但如果它的注册资金有5000万元，那就意味着你有责任必须要还清这1000万债务。所以注册资金规模越大，数量越高，越能体现一家 P2P 公司的实力和信用。说到底啊，P2P 平台的规模越大，名气越响，老板跑路的概率相对就越小啊，或者说老板跑路他能跑得掉的概率就越小。你看像宜信的老总唐宁，三天两头上媒体，他那张脸不管逃到天涯海角大家都能认得出来的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你看宜信现在有几万员工，你如果真的跑路了，那么多员工他们和西北风去啊，那还不得来找你拼命啊。第三，你要知道这钱到底是借给谁的。有两种情况一定不能借。第一，是有自融嫌疑的 P2P， 就是一家企业他想融资，就自己去建了一个 P2P 平台，问投资者借钱给自己用。你要知道这其实已经涉及非法集资甚至诈骗了，好不好？据完全统计，有1/4的跑路平台都是自融型平台。第二，是有单笔超大额融资嫌疑的平台也不要碰。假如一个 P2P 平台一共才2亿规模，他把1亿借给了同一家公司，万一这个公司经营不善还不出钱倒闭了，那么这个平台可不就一下子倒掉了吗？第四，你要知道平台的真实坏账率有多高。因为只有坏账率太高了，才会导致平台资金链嘣断裂掉，最后导致老板跑路。所以坏账率是判断平台是否可靠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指标。但是啊，许多 P2P 平台不肯把坏账率告诉你啊，或者永远说我们的坏账率低于 1%。 开玩笑，力哥用小拇指想想也知道，根本不可能那么低。坏账率如果低于 8% 已经算好的了，低于 5% 那就是极品了。你看像美国的 Landing Club 坏账率也有 5% 啊。所以这就牵涉到判断平台优劣的另一个关键指标，透明度。在马上就要上市的 Landing Club 就是一个100%透明的平台，各种数据尤其是坏账率，不管好看不好看，通通公开。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，哎呦，这话在古代没错，因为那会儿信息流畅不通，很多事情只有聪明人自个儿用脑袋瓜才能想明白。但是现代社会，就像那个爆料姚晨婚内4次出轨的巨称雷说的呀，谣言不是止于智者，而是止于公开。公开透明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互联网精神之一，你如果不敢公开，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鬼，我就可以事先先入为主的认定你有见不得人的事，否则你怕什么？你看那些最后跑路的 P2P 平台啊，透明度都很低，因为他在网上所宣称的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在吹牛啊，一旦公开了，砰，这个牛皮就吹破了。所以透明度越高的平台越值得我们信任。如果他敢仔仔细细把每一笔业务都挂在网上，人人都能够下载，投资者知道这钱是借给谁的，借款人知道这钱是问谁借的，甚至投资者和借款人都可以从平台那里获得对方的 QQ 号、微信、手机住址等等信息，那么借款人和投资者有机会成为好朋友、好利友、好基友的话，这样的平台才是真正让人放心的。第五，许多人都有一个投资误区，以为投资期限越短 P2P 就越安全，借半年不如借3个月，借3个月不如借1个月，借1个月不如借1个礼拜，这样一来，万一平台有风吹草动，我就能最快时间把资金撤回来。呵呵，你太天真了。事实上，当你发现一个平台新发行的产品期限越来越短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这个平台的资金链可能快要跟不上了，不得不通过缩短产品期限和提高产品收益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。很多 P2P 平台跑路以前啊，都会突然密集发行规模很大、期限很短、收益很高的 P2P 项目啊，比如腾海川跑路前就这样，他就是想要在跑路之前在最后捞一票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些更直接简单的办法也能够判断出平台的好坏。比如说你直接看它网站的页面设计怎么样，网站一看上去就是盗用人家模板的，很山寨的，浏览体验和支付体验都很差的，直接 out。 第二是打它的客服电话，如果你在不同时段打电话都只有1-2个接线员来接电话的话，说明这家公司很可能规模很小。如果这1-2个接线员态度还很差，不像人家10086那样很 nice 的，您好，工号7758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，或者啊，你提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，对方都是一问三不知，或者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接线员回答还不一样。如此种种事件都表明一点，那就是这个平台的内部管理和员工培训一塌糊涂， out。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还可以到公司实地去看一看，看看网站上写的公司地址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办公规模到底有多大，对方到底有多少员工啊。虽然也有许多骗子公司啊，故意在经贸大厦这样的高档写字楼里办公，把公司包装成很高大上的样子去欺骗投资者，但一般来说啊，这类骗局不能超过3年。你可以到这个写字楼楼下的保安那边去问一下，这间公司到底在这租了多久，如果他说这间公司已经在这里租了2-3年了，一般都是靠谱的，因为骗子公司绝对不可能把一个庞氏骗局支撑那么久啊。当然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，你还可以假扮借款人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倒钩啊，故意去提供一些虚假的个人信息，看看这个平台会不会发现，会不会把钱借给你，平台的风险控制做得到底好不好，你这么一测就知道了。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，跟着力哥走，理财不用愁。 你可能会说啦，我靠，我吃饱饭撑了呀，做这么多事情烦也烦死啦，有没有现实的数据能够给到我的呢？哎，还真有。现在啊，有许多第三方 P2P 门户网站做的就是这个事情，比如像什么网贷之家、网贷联盟、网贷天眼，这些网站就像当年的团购导航网站一样，把不同平台的信息数据搜集起来，整理归纳后集中展示，从而帮你筛选出最符合你要求的 P2P 产品。另外啊，你也可以多去一些专门讨论 P2P 的论坛上逛逛，看看别人的投资 P2P 的心得和技巧。一般来说啊，用户的真实体验和真实评价比什么都要靠谱。好，最后力哥总结一下，什么样的 P2P 相对最靠谱呢？一是设立的风险准备金，并且把钱放在银行托管的。二是有靠谱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做担保的。三是有一线城市市中心房产做抵押的。四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线上和线下风险控制系统的。五是背后有靠山有爹可以拼的，哎，这条最关键啊。六是融资标的尽可能分散的。七是在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托管的。八是平台的规模比较大的，名气比较响的，综合实力比较强的。九是平台的透明度比较高的，这条也很关键啊，很关键啊。十是在第三方 P2P 门户网站或者是一些 P2P 平台上的评价和口碑都比较好的。但是力哥还要说一句，即使以上十条通通满足的 P2P 平台，我也不敢向你保证 100% 安全。其实啊，关于 P2P 可以聊的话题还有好多好多啊，比如像什么债权转让模式的争议啊，比如对秒标的争议，比如网站宣称的年化收益和你实际到手的收益不是一个概念，这就牵扯到了等额本息还款法的问题了，我以后讲房贷的时候再跟你细说。还有啊，现在各个 P2P 平台的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金融微创新啊，也是层出不穷。甚至现在还有一些 P2P 平台居然把投资者的钱拿去借给人家炒股票一杠，而且还加上了5倍、10倍甚至15倍杠杆。哎呀呀，这不就等于是放大了杠杆的券商的融资业务了吗？这个风险和做期货一样大的好不好啊，分分钟就会被平仓，就会血本无归的好不好啊。这种 P2P 平台只有那些脑子啪被枪打过的人才会去投资的好不好啊。还有很多小伙伴啊都在微信后台问我说，这个 P2P 好不好，这个 P2P 怎么样。哎呀，真的是因为时间关系啊，到现在 P2P 篇已经讲了7集了，力哥不可能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帮你分析帮你介绍。我用这7集节目说清楚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 P2P， 以及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目前的 P2P 市场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用这7集教会了你如何去挑选一个优秀的 P2P 平台，那些最实用的方法和技巧。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掌握了这些通用知识，在今后漫长的投资道路上，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选合适你的 P2P 产品了。最后力哥送你两句话，第一，只有闲钱才能投资 P2P， 家庭备用金、结婚买房的钱、养老看病的钱、孩子读书的钱，这些钱绝对不能买 P2P。第二，请永远相信最简单的投资逻辑，不管 P2P 如何创新，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。力哥认为吧，收益在 7% 到 10% 间的 P2P 那是比较靠谱的，收益超过 12% 你就要很当心了，收益超过 15% 的 P2P， 切记一定要控制住你的贪念，一律不要碰。哎呀，说到这里啊，力哥的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，充满了对 P2P 非常复杂的感情。用一首老歌来说，那就是想说爱 P2P 并不 是很容易的事，那需要太多的勇气。想说忘了 P2P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。收工，累死我了。
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，那需要太多的勇气。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只有伫立在风中。